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萨玛西上接下来的一部分，我们继续进入萨玛西的学习。那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先复习一下，看大家上一节课有没有记住所讲的东西。上一堂课我们说过历史书一共有多少卷？
12卷，
很好。分为三个部分，王国前、王国时期和王国后，被掳归回的时期。然后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萨玛西上的结构，1到7章是以萨玛为中心，是讲到以色列最后两个世世的交替，以利被废除，然后萨玛被兴起。然后8到15章是以扫罗为中心，是讲到最后一个世世和第一个王的交替。那今天要讲的就是16到31章，是讲到以色列最初两个王的交替，扫罗被废除，然后扫大卫被兴起。那1到15章我们上一节课讲了，我们先讲萨母尔，就大家还记得萨母尔他有几个身份？
好多身份。
对，他是祭司，他是终身的拿西尔人。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他也是先知时代的第一位先知。然后第7章讲到撒母耳他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带领百姓都归向神，除掉一切的偶像，然后专心的来跟从神，所以神就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第7章的最后讲到撒母耳治理的以色列，就是萨母尔治理的时期是制服非利士人，然后以色列以前被非利士夺去的地方在萨母尔的时候都夺回来。那这是1到7章。然后8到15章讲到扫罗开始做王，第8章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一个王，要像列邦一样。然后我们说到这件事情是不合神心意，是得罪神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像列邦一样，但是当初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为了他们和列邦不一样，是要把他们从列邦分别出来，神要做他们的王，然后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是神的国度，所以这是得罪神。然后第2个，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人来带领他们，他们不要一个看不见的神来做他们的王。第3个，当他们遇到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们没有向神来呼求，他们忘了过去内忧外患的时候神对他们的拯救，神的作为，他们是转向一个人，他们说我们要一个王，而不是向神来呼求。所以第8章讲到立王的经过，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但是撒母耳告诉他们，你们虽然行了这个恶，但是第一不要惧怕，因为知道神他有赦免的恩典，他必因自己的大名不撇弃你们。然后第2个就是你们要回转，你们过去要立王，现在神给你们一个王，你们是做错了，但是你们现在开始要专心的来跟从神，你们要尽心尽力的来听从他。所以这是撒母耳对以色列的百姓说的。然后第3个，撒母耳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还是不听从神，就是这个王给你们了，但是立王不是出路，就是你们过去怎么样被外邦的敌人来击打，你们将来还是怎样击打，你们过去怎么失败将来还是怎么失败，立王本身并不是出路，只有回到神的面前跟神恢复关系，这个才是出路。所以这是撒母耳关于立王这件事所讲的。那9到15章就讲到扫罗开始做王。我们说过扫罗他刚刚登场的时候很 shining， 对不对？他又是帅哥，然后又很能干，能够打仗的，他常攻击四围的仇敌，而且是常常得胜的。然后呢，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他品行也不错嘛，就是蛮谦卑的，也是能够宽容别人的，所以这是扫罗刚开始时候的样子。但是当他做王以后他就失败了。13到15章就讲到扫�罗的失败，讲到他做了3件错事。第一件是在打非利士人之前，他看到百姓都散去了，看到非利士大军压境的时候，他就没有等撒母耳，他自己上去献祭，这是第一件错事。然后结果就是神对他说，你的国位必不长久，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神已经寻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这个人我们知道就是大卫。然后第2件错事是打胜了非利士人之后，以色列人都起来要趁胜追击，然后扫罗叫百姓起了一个誓，就是非常没有智慧，他让百姓不许吃东西，你们打完仗才能够吃，这是第2件错事。那第3件就是跟这场非利士人的战争大概隔了20年左右，是打亚玛利人的战争。神还是给他机会，神对他说，你要把亚玛利人他们的人他们的财物都要灭尽。 但是扫罗这一次又没有顺服，他怜惜亚玛利的王没有杀掉，他贪恋那些亚玛利算好的财物，那些牛羊最好的牛羊他都留下来没有灭尽，所以他又一次顺服的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失败。那这是扫罗第三件错事，然后这件事直接导致神就废弃他作王。神借着撒母耳对他说，你既然废弃，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那所以从十六章开始就撒母耳就去高大卫作王，所以这就是前面十五章的内容。那很抱歉的是上一次把时间搞错了，所以最后扫罗失败的那一部分讲的比较仓促，但是我们今天还会讲到扫罗，所以希望上一次没有来得及讲的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再补充进去。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是的，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主啊，谢谢你留下这些过去的历史，主今天做我们的警戒，做我们的教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向你的话敞开，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也愿意去行道，主愿意顺服你自己的话，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再像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乃是能够今天专心的来跟从你，来顺服你，主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讲的听的都从你自己能够有领受，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讲撒母耳记上剩下的部分，就是从十六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结束。那这个部分我们说过，扫罗被废弃，但是他还是在这个王位上面，然后大卫被高立，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掌权，所以从十六到三十一章其实是有两个王，一个是被废弃的但是仍然在掌权的扫罗，还有一个是被高立的但是没有真正做王的大卫，所以这是两王并存的时期。那个被废弃的王就是要逼迫那个被神高立的王，所以十六到三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大卫不断的逃亡，其实他被高做王以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不是做王是逃亡，所以十六到三十一章一个对大卫来说是他逃亡的生活，然后是他躲避扫罗四处就是漂泊流离的日子，然后也是神借着这些来制作他磨练他的过程，是他从被高做王到他真正当上王这当中一个等候的过程，也是神给他的应许到神的应许成就的过程。那对扫罗来说就是他不断逼迫大卫，也是他跟神的旨意对抗，因为他自己要做王，所以他一直逼迫大卫，一直要跟神的旨意对抗，他越来越失败直到他最后灭亡，就是这是对扫罗来说十六到三十一章的内容。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十六到三十一章的结构。十六、十七章是讲到大卫的受膏和兴起，然后从十八章开始，我们称他为爱恨交加，因为大卫兴起之后，就是大家都爱戴他，但是扫罗嫉妒他，所以扫罗开始逼迫他。那十八章就是扫罗开始逼迫大卫，是一个爱恨交加。从十九章开始，就是大卫开始逃亡，一直到三十一章结束。扫罗战死，然后大卫的逃亡生涯才到一个结束。那这就是十六到三十一章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那我们先来看大卫。大卫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称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在我们刚才说过，在废弃扫罗的时候，神就说你的国位必不长久，我已经寻到一个合心意的人。然后在使徒行传也说到就是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照他的旨意行。然后人是怎么看大卫的，在十六章十八节，就是有人向扫罗推荐大卫的时候是这样介绍大卫的，他说耶西的一个儿子，然后呢是善于弹琴的，是大有勇敢的战士，是说话合宜的，是容貌俊美的，然后最重要的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人在大卫的身上能够看到他是有神同在的，就是人眼中的大卫，神眼中的大卫。然后我们看大卫在十六到三十一章他有几个身份，第一我们知道他是犹大支派，是生在伯利恒的，然后他没有被高立的时候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是放羊的，所以他是一个小牧童。然后后来进入扫罗的宫中为扫罗弹琴，所以是宫廷乐师。 后来扫罗喜悦他，他打败了哥利亚之后，他就成为扫罗派他做战士长，后来又派他做千夫长，所以他是一个战士，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然后再往后面，还讲到大卫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立约，约拿丹爱大卫，然后跟他结盟，所以呢，大卫是约拿丹的结盟兄弟。再讲到后面，大卫娶了米甲，扫罗的女儿，所以他也是王的女婿。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大卫是神的受膏者，神膏立他，是预定他要做王的。这是16到31章，我们讲到大卫的几个身份。那我们来看16章前半部分，是讲到大卫的受膏。大卫受膏，这是大卫第一次受膏。我们刚才讲了，他虽然是被膏为王，但是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王，没有真的做王，这是他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讲到他做犹大的王，这是第二次受膏。然后第三次隔了7年半，是做全以色列的王，所以一共是3次受膏。那这第一次受膏，我们看他跟扫罗很不一样。扫罗出现在人前的时候啊，又高又帅，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王。但是大卫不太被重视，就是在他家人的眼前，他都是一个最小的，是被忽视掉的。所以撒母耳去高他的时候，撒母耳看到他的大哥，以为这个人是神要高的，因为他又高又大。但是神说，你不要看人，就是我不看人的外貌，我只看人的内心。然后当所有的儿子都走过了一遍都不是的时候，才想起来还有一个大卫在外面放羊的，然后这个最小的儿子他被 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受膏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起眼的，就是他的家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儿子是能够被膏做王的。然后大卫受膏之后，16章的13节就说到，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就是他受膏的一个凭据，就是当初扫罗受膏的时候也是这样，扫罗受膏的时候也是讲到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扫罗，给他一个星星。然后这里大卫受膏的时候也是，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然后紧接着下面一句话，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所以这是两个王在神面前，一个是被废的，一个是被高立的，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两个王的交替。那这是前半部分讲到大卫的受膏。那16章的后半部分一直到17章是讲到大卫的兴起，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在扫罗的宫里为他弹琴，第二个是在战场上为他杀敌。那我们知道大卫他受膏是要做王的，是要来接替扫罗的，但是他的兴起是从做扫罗的仆人开始，先来侍奉扫罗，先进到扫罗的宫中为他弹琴，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之后就有恶魔来扰乱他的心，但是大卫给他弹琴的时候他就舒畅了，所以这是第一件服侍他的事情。然后第二件就是17章我们讲到和巨人哥利亚的扫罗大卫和哥利亚之战。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场战争，17章是讲到这一场战争。我们先看哥利亚他是什么样子的。哥利亚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比例来算的话，他是身高9英尺，然后他身上的盔甲有多重，有50公斤，100斤重的盔甲。然后圣经说他的那个枪好像织布的机轴那么粗，然后他的一个枪头就有6公斤，所以这个是哥利亚。然后这样一个巨人来挑战以色列，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一个是我们看下一张图，以色列人从基比亚下到那个可以放得快一点，基比亚下到那个以拉谷，然后非利士人呢从加特下到以拉谷，然后两军就在以拉谷的两边对阵。然后每一天哥利亚就出来跑到这个谷中，这个谷是一个开阔的地方，然后哥利亚每天就下来在那里骂阵，然后说你们出来一个人跟我单挑，谁赢了就决定谁胜。结果呢，每一次17章11节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就极其害怕，就惊慌。然后24节说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所以每天都是这样，每天这个哥利亚下来骂阵，然后以色列人极其害怕就逃跑，就是40天骂阵了40天都是这样，所以很没有面子嘛，对吗？每天大家出来列阵，然后人家来骂阵，他们就逃跑，然后40天都是这样。然后我们看到扫罗和以色列众人，我们知道扫罗他是大能的勇士的，他是 打败过非利士人的，但是他看到哥利亚的时候他也是极其害怕。然后我们看到约拿丹也在其中，约拿丹曾经两个人打败非利士人，但是约拿丹这个时候也没有敢出来对阵，他也是极其害怕。然后扫罗还有一个大元帅亚尼尔，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也没有出来。然后大卫的三个哥哥也在军中，他们也没有出来。所以扫罗和以色列众人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的，因为那个巨人实在太大了，9英尺，然后100斤的盔甲，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没有人可以跟他对抗的。所以虽然他每天骂声，虽然很没有面子，但是他们还是逃跑。那直到这个时候大卫来了，大卫从他的家伯利恒，他的父亲差他去看看他的哥哥，然后看他们是不是平安，给他送点吃的东西。然后大卫来了之后，我们就看到大卫跟这些人看到的都不一样，这些人看到的是这个巨人那么大，他的武器那么重，他的装备全身武装那么装备那么完全，他们看到的都是这些，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跟他对抗的。但是大卫不一样，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看到的是什么？他说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这是大卫所看到的。他看到第一，这个人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他是跟神没有关系的。第二个，他知道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万军之耶和华是在我们这边的。然后第三个，他看到就是这个非利士人每天骂阵，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羞耻，也是神的名受羞辱。所以这是大卫看到，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所以他出来打仗，他是为着神的名来打仗，为着神的名来征战。这是第一个不同，他没有看那个巨人多可怕多巨大，他看到的是神的名受辱了，他看到的是我们有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属神的军队。然后第二个不同，大卫不只有属灵的眼光，他有属灵的信心，就是他知道我们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征战的。所以17章45到47节，我们大家翻到可以一起来读一下。17章45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这是大卫的信心，就是他知道什么是他真正征战得胜的兵器，不是靠刀靠枪，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当他来到这个军队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人看好他的，都是藐视他，因为他身材也小，从来没有打过仗。所以当他刚来的时候，他的哥哥看到他说，你来做什么呢？你放的那几只羊怎么办呢？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个放羊的，你到这里打仗的地方看什么热闹呢？然后当大卫被带到扫罗的面前，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出来为扫罗打仗了，但是扫罗看到这个是大卫，他就说你不能去，因为你年轻，但是哥利亚他自幼是做战士的，意思就是你实在不能够跟他来对抗，不是一个 level 的，你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人家是身经百战的。然后当扫罗当大卫最终站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哥利亚也是藐视他。哥利亚说，你拿着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吗？然后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鸟，给田野的野兽吃。所以大卫是被所有人藐视的，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其实在我们理性的想法当中都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要出来跟哥利亚对阵，那这个人没有他那么高大，至少也应该是最高大的，应该是武器最重的，是铠甲最多的，至少要这样一个人才能够跟他来打嘛。但是就是大卫不是，他知道什么才是征战得胜的兵器，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他知道虽然哥利亚好像什么都有，你有身材有经验然后有装备，但是他没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跟耶和华的名是无份无关的，他是没有受过割礼的非利士人，所以他没有这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然后大卫正好是反过来的，他看上去照我们肉体的眼光来看他是什么都没有，对吧？但是他知道他有真正得胜的关键，就是耶和华的名。所以他第一个是为耶和华的名征战，第二个他是靠耶和华的名来得胜。而且他还没有打仗他就说了，我今天必能够胜你，神必要把你交在我手里，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鸟，给田野的走兽吃。那这是大卫的信心，仗还没有打，但是他知道神是在他这一边的。而且他知道他的信心不是血气的，不是因为非利士人说我要把你的肉给鸟吃，所以他也这样说。他的信心是有根基的，他的信心是从他对神的经历来的。所以我们看他有属灵的眼光，他有属灵的信心，下面一点他还有属灵的经历，就是在他还没有打这场仗的时候，他还没有站在这个巨人面前的时候，还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时候，他一个小小的牧童，他平时放养，就是在神放他的这个很微小很平凡的这个生活里面，他就已经在操练跟神的关系，操练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看17章34到37，就是当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打，你不能跟这个哥利亚来打仗的，因为他是自幼做战士，但是你那么年轻。然后大卫是怎么回答他的，就是他虽然从来没有打过仗，但他对神不是没有经历的。他就说你的仆人就是为父亲放羊的时候，有的时候来了狮子，有的时候来了熊，叼走了一只羊，然后他就去把熊抓住，把狮子抓住，把他们打死，然后把羊抢回来。这是他平时对神的一个经历，是他在放羊这么微小的事情上，他为父亲的羊忠心。所以当他有这些经历的时候，他对扫罗说，耶和华如何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是他的信心的来源，就是他在平时小事情的里面，他已经在经历神，已经在操练对神的信心。那他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他才能够面对巨人的时候能够站得住，他这个信心才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将来我们知道神要给他更大的事，把他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不只是放羊，而是做全以色列民的大牧人，牧养神的百姓。所以是从小事开始的。那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敢跟哥利亚单挑，因为大卫虽然那么小，哥利亚那么大，但是大卫是属神的，他是属灵的眼光，属灵的兵器，但是哥利亚不是，他是属肉体的，所以属灵的必要打败属肉体的。这一场战争其实不是我们肉体看到的，肉眼看到的是那么大跟那么小的打仗，但是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就是属神的来打败属世界，打败属肉体的。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这场仗能够打，而且能够打赢。那我想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巨人哥利亚，就是可能是一个环境，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付的一个人，或者我们自己里面没有能够解决的一个罪，就是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觉得太大了，没有办法得胜的。所以我想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用属灵的兵器来打，用属灵的兵器来征战，然后在平时小的事情上就开始来操练。好，那这是17章讲到的，这是大卫的兴起。然后大卫打了这一仗之后，他就一战成名，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场仗，然后是一次非常荣耀的得胜。那他打了这场仗之后，我们就看到所有的人都爱大卫啊，然后以色列的妇女当他们凯旋回去的时候，以色列的妇女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然后这句话就坏了，圣经说从这个时候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他就开始嫉妒大卫，就开始逼迫大卫。所以18章我们看到是一个爱恨交加，一个众人都爱大卫。18章的第一节第三节说到约拿丹爱大卫，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大卫结盟。然后第五节说到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然后再往后 16节说到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然后20节说到扫罗的次女米甲也爱大卫。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从百姓到臣仆，以色列人犹大人包括扫罗自己的儿子女儿，所有人都爱大卫，只有扫罗恨大卫，他嫉妒大卫。所以他18章讲到扫罗开始起来逼迫大卫，那10到11节讲到他的第一次逼迫，就是大卫为他弹琴驱魔的时候，扫罗就要用枪刺死他，然后大卫躲避了他2次，那扫罗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所以17节到29节，扫罗又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大卫，然后条件是你要给我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意思就是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把大卫杀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不但杀了非利士人，而且给他2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给他 double， 所以就把米甲娶回来了，就做了他的女婿。所以这是18章讲到扫罗开始逼迫大卫，但是我们看到他不管怎么逼迫，就是大卫不受他的害，而且他越逼迫他自己心里越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与大卫同在的，大卫是有能力的，神是保守他的。所以18章也讲到3次扫罗惧怕大卫。我们看18章12节讲到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然后14到15节，扫罗看到大卫做事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就甚怕他。然后28节讲到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怕大卫，甚怕大卫，更怕大卫，就是他越害大卫的时候，他越知道大卫有能力，大卫做事机灵，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离开自己了，这是扫罗怕的。但是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就常做大卫的仇敌，常做大卫的仇敌。所以他怕的不是神，不是他跟神的关系没有了，他怕的是他的王位要没有了，他怕的是大卫被兴起，然后他的王要做不成了，这是他怕的。所以他的反应不是说回到神的面前，他的反应是常做大卫的仇敌，他要起来逼迫这个被神兴起的王，因为他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这是18章讲到的。然后从19章开始，我们说过大卫就开始逃亡了，19章一直到31章都是讲到大卫的逃亡。那19章开始的时候，扫罗又要来逼迫大卫，这个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来帮大卫，他帮助大卫去打探扫罗的意思，然后为大卫来说话，就是约拿丹就提醒扫罗，就是大卫从来没有做过害你的事情，他每天为你出去打仗，他与你是有益的，所以如果你杀大卫，这就是流无辜人的血，这是得罪神的事。然后扫罗这一次是听劝的，扫罗就说那我必不杀他，这是约拿丹帮助大卫，然后扫罗就说我必不杀他。所以大卫又回到扫罗的面前继续为他弹琴，为他打仗。但是我们看到19章第8节开始，过了没有多久扫罗又开始又想要杀大卫，然后这个时候扫罗的女儿来帮大卫，米甲来帮大卫，帮助大卫连夜从窗户逃走了，不能够再在这个地方待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大卫正式开始踏上逃亡的生涯。从19章我们可以看地图，我们下一张地图，对，也可以看发下来的讲义，就是大卫逃亡的路线，第一站基比亚跑到拉玛，他第一个去找的人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在拉玛，因为是撒母耳告他做王的，然后扫罗知道了呢，就跟着追过去，所以他又从拉玛又逃回基比亚。然后这个时候约拿丹又是来帮他去打探扫罗的意思，但是扫罗这一次不听劝，扫罗这一次对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如果不死，你和你的国位必保不住。然后约拿丹还要再劝的时候，扫罗连约拿丹也要杀，所以大卫就知道不能够再回到基比亚了，然后他就接着逃到祭司城罗伯，然后那个祭司亚希米勒就给大卫有陈设饼吃，给他哥利亚的刀，然后他再从罗伯逃到非利士人的加特，逃到加特往雅吉的那里，但是加特人是认识大卫的，因为哥利亚也是属加特的人，所以 大卫逃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不是杀死万万的大卫吗？就是他们是认识大卫的，所以大卫就不敢在那里停留，他就在亚吉王的面前装疯，然后又逃，再逃，从加特就逃到了亚杜兰，然后在山洞里面躲藏。那从亚杜兰，他在亚杜兰的时候，他的父母、他的全家、他的兄弟就从伯利恒到亚杜兰来投靠他。然后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有400个人也是来投靠大卫，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卫有自己的怎么说，军队有自己的一个跟从他的人，就像梁山好汉一样，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有自己的队伍了，有400个人，就是圣经说是窘迫的，是欠债的，是心里愁苦的，这些人都来投靠大卫。然后从亚杜兰洞他又逃，下一站我们再点下去，因为父母来跟从他，所以呢他就到摩亚地，在米斯巴把他的父母安顿在那里，因为我们知道路德他的曾祖母是摩亚人，所以他把父母安顿在摩亚地，然后从摩亚地又回到哈列的树林，因为先知加德跟他说你不能待在山寨里面，你要到犹大地去，所以他就到哈列的树林。然后当他在哈列树林的时候，扫罗知道亚西米勒帮过大卫，给过他东西吃，给过他刀，所以扫罗就下令要屠城，把祭司城、罗伯城所有的祭司都杀灭，85个祭司都杀灭，所有的孩童吃奶的还有牛羊都灭尽。那这是扫罗做的。我们说过他在打亚玛利人的时候，他联系亚玛利人，没有杀灭他的仇敌，但是在这个时候杀神的祭司，他一点都没有手软，全部杀尽，只有一个人逃出来了，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他逃出来了，然后他就去投靠大卫，所以亚比亚他到哈列来投靠大卫。然后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攻击基伊拉的臣民，那大卫就求问神可不可以去解救，神就告诉他可以去，所以大卫就去解救基伊拉，然后把基伊拉的人救出来。那扫罗知道大卫在基伊拉，扫罗就高兴，扫罗说啊，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这下我可以抓住他，所以扫罗就要下到基伊拉去抓大卫。然后大卫又求问神，神说就是基伊拉会把你交出去的，扫罗会来的，所以大卫又逃，从基伊拉再逃，逃到西弗的旷野。那西弗的旷野，圣经就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然后在西弗的旷野，就是约拿丹又来找大卫，用言语来兼顾大卫，而且跟大卫第三次立约，对大卫说你不要怕，你必做以色列的王，然后我要做你的宰相。这是约拿丹第三次来跟大卫立约。然后大卫从西弗的旷野又逃到马云的旷野亚拉巴。那当他逃到马云旷野的时候，又有人给扫罗报信，所以扫罗又要去追杀大卫。然后眼看就要追到的时候，忽然有人来告诉扫罗啊，非利士人来打我们，所以扫罗只能够收兵先去对付非利士人。那我们知道这其实也是神的保守，对不对？那大卫又逃掉了。然后到这里为止是大卫逃亡的前期。然后我们下面看大卫到了隐基底的山寨，隐基底的山寨，然后在那里是大卫第一次有机会不杀扫罗，就是他有机会。我们看在隐基底，圣经说，我们看下一张图在大卫去逃亡，扫罗去追他的时候，扫罗就看到路边有羊圈有洞，他就要进去上大号，结果没想到大卫和他的人都藏在洞的深处，这就是野地的羊圈，然后大卫就是藏在这个里面。所以呢，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杀扫罗，但是他没有杀。然后再往下到巴兰的旷野加密，巴兰的旷野加密，在那边他要拿巴给他一点吃的，但是拿巴没有给他，拿巴而且用言语来讽刺大卫，所以大卫在那边差一点就要把拿巴的全家杀了，还好亚比该来阻止了这件事。然后再往后逃，就是逃到哈希拉山的时候，这是第二次扫罗在大卫面前差一点，是大卫有机会可以再一次把扫罗杀掉，但是大卫还是没有来动手。然后这一次扫罗知道了之后，扫罗对他说我是糊涂人，我大大错了，然后扫罗说我必不再加害于你。那我相信扫罗当时 可能也是从心里说出来，他就是看到大卫没有害他，大卫每一次有机会杀他都放他，所以扫罗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糊涂人，我是错了，然后我必不再加害于你。但是我们知道他里面始终这个破口都在，对不对？他当时的时候是感动的，可是过不多久他想做王的念头又上来了，他的良心胜不过这个。那大卫也知道，所以27章开始大卫说，必有一日我要死在扫罗的手里，我不如还是跑到非利士地去吧。所以呢，27章开始，这也是他逃亡的后期，他就到还是逃回非利士的加特地，还是逃回非利士加特地。然后呢，在那边加特王给他一座城喜格拉，喜格拉就在那个加特的下面，然后大卫在那里是住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打最后一仗，扫罗的最后一仗，就是基利波之战的时候，大卫才是从喜格拉和非利士人一起到亚弗，然后要去参战，但是神保守他，因为他不能够在战场上杀自己的以色列人，所以神保守他没有参加这个战争，然后他从亚弗又回到喜格拉，这就是大卫整个逃亡的过程。所以我们看他真的逃了很久，逃了很多地方，从他被膏作王到他最后真的作王，当中有十几年的时间，他基本上都是在过这样流亡的日子。所以这是大卫逃亡的一个路线。那我们看到虽然他是每天好像都是提着脑袋在逃命，但是神保守他，就像圣经说的，就是扫罗天天寻索他，但是他的命不是在扫罗那里，他的命是在神的手里面，就是神是有保守的，神保守他脱离扫罗的手，而且神也保守他脱离自己的罪，就是拦阻他，他要杀拿巴的时候神保守他没有杀，然后他要跟非利士人一起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也拦阻他，就是非利士的将领不要他，所以他也没有，他就逃过了这一战，所以这是神对他的保守。那我们来看几件事情，就是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不杀扫罗，24和26章都讲到大卫不杀扫罗，那这个就是以善胜恶。然后呢，25章很有意思，在两次得胜的当中，25章他是要杀拿巴，所以这个是以恶制恶。那我们先来看他的以善胜恶，24和26章，神为什么大卫为什么可以不杀扫罗？我们说过他天天都要逃亡，天天都要躲避扫罗的追杀，那他终于有机会可以杀他的时候，一刀下去就不用再逃亡了嘛，一刀下去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但是他为什么可以不杀他？而且他周围的人也对大卫说，这是神把扫罗交在你手里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容易让我们疑惑的地方，对不对？这是神把他交在你手里，但是大卫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什么才是更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看大卫为什么不杀扫罗，第一个他自己说的，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是扫罗自己他值得尊重，而是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是敬畏神，所以他不杀扫罗，这是第一。第二个，他是敬畏神的权柄，因为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来实行审判，只有神才有权柄决定扫罗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所以26章第10节，大卫就说，他或是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是他可以各种的死法，但是这个死法是神来定的，不是大卫来决定的，所以他自己不主动来杀大卫，这是第二点，他敬畏神的权柄。那第三个就是，其实大卫杀扫罗的时候都是可以在暗中进行的嘛，一个是在山洞里，一个是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就是如果他真的一刀下去，扫罗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大卫和他的亲信在旁边，但是他不杀，因为他知道虽然好像没有什么人在看，但是神在哪里，他是在神的面前，就是神都知道，神都鉴察的，所以这是他对神的敬畏。所以他说，我不敢在耶和华的面前来伸手，这是大卫为什么不杀扫罗的第一个，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的受膏者，敬畏神的权柄，然后知道神是鉴察的，是都在看的。那第二个是他信靠神，就是他相信神的公义，所以他不用自己来报仇，就像他对 他放了扫罗，然后对扫罗说的，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来报应他，就是在神那里有报应的，所以他不用自己来不用自己来动手，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报应。第二个，他相信神的应许，就是他知道他是神借着撒母耳高立的，就是这个高立不会是突然的，神给他这个应许不会落空的，就是神拣选他不会让他就这样就死掉，或者不会就让他这样一直逃亡下去，就是这是他对神的信心，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神的公义一定会有的。所以第一个，他敬畏神，他就不敢杀扫罗；第二个，他相信神，所以他就不需要来杀扫罗。那第三个，他也是等候神，神有对他的应许，神有对扫罗的审判，但是要按照神自己的时间来，按照神自己的时间来成就对大卫的应许，按照神自己的时间来成就对扫罗的审判。所以这是他为什么可以来不杀扫罗。那这是大卫的得胜。那我们接下来就看25章，就是他可以以善胜恶，就是他面对扫罗这个十几年如一日追杀他的人，是他可以把他放过。但是拿巴虽然也是得罪他，但是只是言语上讽刺他，只是不给他吃的喝的，就是只是这一次而已。但是他就拿起刀，带上400个人，就要把拿巴的全家都要杀灭。是，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圣经也很幽默，就是在这两次得胜的当中，就放了这么一件小小的，但是是他的失败。那我们看，就是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他知道就是我不能够自己动手，我要听凭主怒，但是我不自己来伸冤。但是当他面对拿巴的时候，就是他一下子血气就上来了，就是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确实是伟大的君王，他确实有忍耐有谦卑，但是他不是没有血气，他不是完全没有骄傲的。所以当拿巴那些话就是出来的时候，每一句都把他的血气，把他里面的怒气都挑起来了。所以拿巴说，大卫是谁呢？耶西的儿子是谁呢？就是进来有很多背叛主人的仆人，就是我怎么可以把我的东西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吃呢？就是这每一句其实都是很刺他的，每一句都是来刺他的自尊，来挑起他的骄傲的。所以大卫一听，他的火气就上来，他的血气就上来了，所以就要杀他的全家。这是大卫让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有过得胜，而且是大的得胜。在大的试探面前，他可以不杀扫罗，但是大的得胜不代表我们在小事上就一定能够得胜。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我们做这一件事情，我们打胜了一场征战，我们自己也知道，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仇敌如果不能让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在做对的时候会骄傲。如果我们一不警醒，我们知道我做对了，我们知道我打胜了，这个知道就会变成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常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在属灵的里面，很多时候成功也会变成失败之母，因为成功的时候也会是我们骄傲起来的时候。那这是一个这件事情给我们的提醒。但是呢，大卫和我们一样性情，他也会有血气，也会有怒气，也会有骄傲，可是神还是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就是大卫虽然有失败有软弱，但是他知道回转。所以当亚比该去拦阻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了，就是他对神的话是很敏感的，他一听就知道这是神在拦阻他，神在保守他不要犯这个罪。所以当亚比该跟他说的时候，大卫马上就能够勒住他在血气的里面，但是亚比该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提醒他，从你的血气要转向神。亚比该跟他说第一句话就是，是神拦阻你不亲手报血仇，然后第二句话就是神是保守你性命的，虽然有人天天的寻索你追逼你，但是你的性命保守在神的手中，好像包裹宝器一样。然后第三句话，你现在不亲手报血仇，到神应许成就的时候，你真的做王的时候，你就不会心里有愧，你的良心就不会不安。所以每一句话都是提醒他神的应许，神的保守，然后你在神面前就是应该站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卫一听他就知道了这是从神来的拦阻，所以他的血气就勒住，他能够知道回头，这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人，他一样有软弱，一样和我们一样信心，但是他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他知道在软弱的里面能够向神来回转，就是他有一个能够听的耳朵，就是这个话一来他就知道这是神在拦阻他，所以他就知道回头。那这是大卫虽然有失败，但是他在失败中也有回转。好，那这是25章以恶报恶。那么最后来看28到31章是讲到扫罗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就是基利波之战。那最后一战其实是这四章是一个平行的叙述，是两条线，28章和31章是讲到扫罗，然后29章和30章是讲到大卫。那扫罗是作为以色列人这一方出战的，然后大卫是跟随非利士人一起来打以色列人的。那我们说到神保守他，他没有参加基利波之战，但是呢有另一场战争等着他。当他回到喜格拉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人口所有的财物都被亚玛利人掳走了，然后他的那些跟从他的人就是心里焦急，圣经说就要用石头打死大卫。那大卫在这个时候还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求问神，然后神就告诉他你可以去追，而且可以追得上，而且所有的人都可以救回来。所以大卫就去追了，带了400个人去追，然后追到之后圣经说从黎明到第二天的晚上，就是整整2天，就是基利波之战的同时，他整整2天他就杀亚玛利人，然后所有的人口也好财物也好都夺回来了，而且还有战利品。那这是29和30章所讲到的事情。那大卫打败亚玛利人之后，他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和那些没有去打仗的人一起平分他的掳物，平分他的战利品。然后平分了之后呢，他还把这些战利品去送给犹大的长老，送给以色列各地他们过去逃亡的时候都到过的地方，他都到这些地方去送礼物。所以这是大卫做的事情。那我们来看扫罗的最后一战，就是28章和31章。28章是讲到这最后一战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然后31章就是这一战的结果。那28章扫罗看到28章的第5节，扫罗看到非利士的军旅就害怕，心中发颤。我们说过他是勇士，他是打败四围的仇敌常常得胜，但是这个时候他看到非利士人他心中发颤，所以他就求问耶和华，他想知道这一战到底会怎么样。但是神不回答他，神不借着梦，神不借着祭司，神也不借着先知来回答他。那他得不到神的回应，他做了一件更错的事，他就去求问交鬼的妇人。就是这是一件更错的事，当他从神得不到回应的时候，他不是去解决跟神的问题，而是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那历代志上第10节就说到他这件事情直接决定了这一场仗的结果，而且直接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历代志上第10节说扫罗死了，因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所以因为他做的这一件事情，这场仗肯定是要打败，而且他自己要被杀。那我们就看到扫罗这一句话也讲到扫罗的2个失败。第一个，他不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打非利士人他献祭的时候是这样，当他对待战利品对待亚玛利人的美物的时候是这样，他对待王位是这样，然后现在他求问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扫罗一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要结果，他要百姓不离开他，所以他就不管撒母耳的吩咐他就去献祭了，他要这些美物，所以他就不管神的吩咐他就不把他们灭掉了，他要王位，所以他不管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他就要去杀大卫，然后他要知道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样， 所以他不管求问销毁的妇人是得罪神的，他自己也是明令禁止的，他就要去求问。所以看到扫罗他一直是要得到他自己的一个结果，然后神的命令呢可以让步，可以不遵守，是放在一边的。这是扫罗一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顺服，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把神的命令放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个就是神说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神使他被杀。其实他一开始有求问嘛，但是神没有回应，但是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败，就是他从来不懂得向神来回转的。他虽然求问了，但是他没有紧紧的抓住神，就是神不回应的时候他就转到别的地方去，就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想到他要先恢复跟神的关系，在罪的关系里面求问。就是其实他还是有机会，就像犹大，如果他出卖了耶稣，但是他最后向神悔改的时候，他能不能得救？就是其实神不是喜悦恶人死亡，神是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恶，能够回头，能够来得生命。所以扫罗他从来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向神回转过。当他
就是那个扫罗和大卫都是神高立，神高立扫罗的时候，跟高立大卫是一样的，在那个时候神的灵进入扫罗。那么事实上神在高立或者说撒母耳在高立这个大卫之前，扫罗只是犯了两三个错误，或者大的错误是两个，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事实上神已经定义用大卫取代
扫罗。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神定义用大卫取代扫罗，是悲伤，确实基于前面扫罗在大卫出现之前犯的那些错误呢，还是说神他在就是给这个以色列人王先给这个扫罗，然后再高立大卫，他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想神他肯定是公义的。如果扫罗就像圣经也说，撒母耳也说，就是如果你谨守神的命令，就是你的国位必定能够长久的。所以不是说神就是要定义要废弃扫罗，神定义要兴起大卫，就是扫罗他有他的责任，他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他虽然圣经只记得他这几个错误，但是这是非常关键的错误，因为他不顺服，然后他也不向神来悔改。就是一个领袖如果不顺服神的话，他没有办法被神用，所以这是他要被废弃。不是说神就是要废弃你，所以你注定就是不能够做王，你注定就是当不好王，不是这样。我想神是有他的公义在的，不是说人没有责任，对吧？好，那我们接下去讲到哪里，就是对扫罗，一个是不顺服，一个是不懂得向神回转，这是他最大的两个致命伤。所以呢，这是讲到打仗之前，最后一战之前。所以当撒母耳被召上来的时候，撒母耳也是对他说同样的话，就是撒母耳说神已经离开你了，而且与你为敌，然后呢已经从你的手里夺去国权了，赐给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而且撒母耳告诉他这一仗最后的结果，就是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要与我在一处了，就是明日你和你的众子都要战死了。这是28章，就是基利波之战之前的事情。然后31章就讲到基利波之战的结果，所以这一场战争没有经过的，一个是之前，然后31章直接就是结果。结果就像撒母耳预言的那样，就是扫罗和他的众子都战死了，而且是非常羞辱的死去。扫罗最后自己是伏在刀上自杀的，然后他的尸体，他儿子的尸体是被非利士人拿去浸在城墙上面。最后是基列亚比的人去把扫罗的尸体拿下来，然后给他安葬，然后为他禁食7日。我们说过扫罗刚刚被膏的时候，他打的第一场胜仗就是救基列亚比，所以呢这是基列亚比人的一个报恩。他们知道扫罗战死被钉在城墙上，就去连夜走了一夜的路把他的尸体偷回来，然后把他埋葬。那这是16到31章所有的内容。然后我们很快的有一个总结，我们说到撒母耳记上是以三个人物为中心的，是撒母耳，然后扫罗，然后大卫。所以我们讲完这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撒母耳给我们有什么 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一个，你看到萨姆尔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是带领以色列的领袖，然后他有一个很宝贵的特质，就是他顺服神。在立王这件事情上，他虽然不喜悦，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指示，所以他就照神的旨意去行。然后第二个，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所在的世代是世世代是黑暗的世代，然后他所高立的王扫罗是个悖逆的王，但是萨姆尔在这个黑暗世代里，他是一个守望的人，他就为他们祷告。所以12章23节，立王之后，萨姆尔就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要以善道正路来指教你们。然后15章第10节，当神废弃扫罗的时候，圣经说萨姆尔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所以在诗篇99篇当中讲到萨姆尔的时候说，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萨姆尔，这是萨姆尔的两个特质，他是顺服的，他是祷告的。然后我们看扫罗，我们说过扫罗他，我们看到他最终结局的时候很可惜，他刚开始登场是很善良的一个人，但是最后是这样羞辱的死去。那他的失败是从做王开始的，他做平民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是个蛮好的人，也是谦卑也是宽容，可是一旦放到这个王位上，他所有的那些破口都显露出来了。所以好像他知道怎么处卑贱，但是不知道怎么处富足，就是，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谦卑也好，宽容也好，并不是真正的，是一个没有磨练过的。一旦放到一个高位上，放到君王的宝座上，我们就知道他其实没有谦卑，他骄傲，他的自私，他的这些残杀，这些嫉妒都出来了。所以知道他之所以之前看起来好好的，那是因为没有遇见真正的试探。那这个王位，这些其实扫罗有很好的机会嘛，给他。他受膏之后其实没有经过什么大的难处，直接就平步青云就开始做王了。但是正因为这样，他没有经过一个磨练，所以他从一个平民一下子提拔起来的时候，他的生命承受不了这个祝福，这个反而变成他的一个咒诅。当他不能够承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最后一生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抓住这个王位，就是要抓住这个王位。这个做王对他不是一个祝福，反而是一个咒诅。那这是他失败的开始。然后第二个，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就是我们可以说扫罗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神。我们今天讲到神和我们的关系就好像夫妻，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讲到亚当夏娃同房的时候，神说这是亚当认识夏娃了，就是这才是真正的认识，不是说外面的，而是说里面的连结，合而为一，像夫妻那样，这个才是认识神。那扫罗从来没有真正的和神合一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让神进到他的里面，动他的里面，从来没有。他所做的都是外面的，献祭也好，做什么也好，他看上去是有一些属灵侍奉的，他甚至看上去是有侍奉能力的，他常常打胜仗，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神，从来没有真正的来跟随过神。所以神说他不看外貌，他只看内心，这是扫罗。那大卫，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再讲，下一节课我们还会讲到大卫，所以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总结。那这是第一点，关于三个人物的总结。第二个，我们看完萨姆尔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点神的掌权，就是不管人怎么背叛，人怎么不要神作王，但是神仍然是在掌权的。就是人的背叛也好，反抗也好，就是不能够左右神的决定，不能够左右神的计划。当以色列人要立王，不要神来作王，要人作王的时候，当扫罗不要放掉他的王位，要来追杀大卫的时候，其实神仍然在掌权，这些结果都是在他手里的，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人的回应。我们说过，我们没有办法来动摇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怎么回应神，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神的命令，这是对我们自己是有后果的。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他怎么回应神，直接带出来的一个后果，最后他不但王位没有，而且他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点。所以我想就像这其实就回到了生命记的主题，就是你们听命就是蒙福，你们背命就是受咒诅，这就是生命记的一个主题。那 在约书亚记当中，神是对约书亚说，你们若谨守遵行我的命令，无论往何处去都顺利，无论往何处去我必与你们同在。然后在撒母耳记，神就是借着撒母耳对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听命胜于献祭。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作业，这本来是上一节课没有来得及讲的，所以我们就背诵这一句话，听命胜于献祭，然后想一想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像扫罗这样要跟神对抗到底，不愿意放手交给他的。对扫罗来说是王位，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好，那下面把时间
背诵经文，大家读一下。
好，耶和华喜悦欢喜和平安喜，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把时间给梁牧师。
可走一遍，他们讲得很好啊。这个陈金跟名字也花了不少的功夫啊，花了不少的功夫。你们看他一直讲的时候，一直很刷巴的写了不知道多少章啊，又非常的熟，所以表明他们花了不少的功夫，花了不少的时间了。那么平常如果来一堂课的时候，我就先有发一张，那么这个一张是一个大概的，就是你要了解一本书的时候就要看一下。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呀，因为我们上这个历史书跟我们读经的计划有一点隔开，就是我们先上了以后才读到那本，那么你有时候你们就听的，他们实在花了很多时间，每一章好像今天那么16章到31章，每一章都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们在家里先看，你就一听一目了然，那么就可以知道，就可以欣赏他们所花的时间、所花的分段了啊。如果你们没有看先看呀，那么你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就不是很好。所以你们好不好就上历史书的，就跟着历史的可能你们不一定跟着读经嘛，是不是？但你们就上跟着历史书的这个读经的次序先读了以后，那么好像现在呀下个礼拜他就要讲撒母耳记下，那么不过撒母耳记下是好长啊，那么你就先看一下呀，那么听的时候就会比较明白下个礼拜的也很好啊，就是也是大卫生平当中最重要的。那么我今天不是，如果我平常给了你们一个作者著书地点、地位、主题，你们要注意地位跟主题。主题是就一句话就把那一本书讲出来，以后就分段，目的就是让我们了解全书。如果你能够分段注意第一章到第几章做什么，第四章到第几章做什么，那么你就把全书就明白了。这个是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方法就从分段里面，不然你又很难记得了。那么以后重点是我把哪一本书的重点读给了重点，所以那么撒母耳记下这个是下个里面重点好多了，它有8点，但是今天发给你们先到3点，就有3点重点。第一点，大卫王的3个时期就从撒母耳记上讲起嘛，刚才不是讲了吗他做王有几个时期，考一下你们他已经讲了好几次了，3个时期嘛，是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还是年轻做牧童的时候，撒母耳特地来。那么好，那么我问大家一下，这个大卫的生平是从第几章开始？刚才16章开始，是不是16章开始才讲出大卫的名字这时候你们应该记得大卫的名字出现第一次是在哪里？我讲过了，前两堂讲过什么书啊？路德记。对了，路德记不是后面就是讲什么家谱，波亚巴斯的家谱的时候就有提到大卫，那边就提到大卫了，那个是第一次出现大卫的名字，在撒母耳记上没有出现的，一直到16章，然后13章很重要，你们看一下，是大 啊，神废弃扫罗的时候，选立大卫的时候，没有大卫的名字啊。你们看一下十三章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我今天就是啊，读一下圣经也好，也要了解一下十三章。十三章是从十三节，从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呀。总是三两节就好了，是三是四两节。好啊，我们同声来读。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建立你，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许诺了，
并
他做
百姓的
兵，因为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啊，这里有没有提大卫的名字？没有，是提他什么？合他心意的人。因为啊，扫罗就是不遵行神的命令嘛。所以，如果扫罗遵行，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但是你现在你的王位不会长久，神要废立他了。好，那么这里没有提到大卫的名字，合他心意的人。那么一直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讲说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使徒行传是三章，你看一下呀，啊，这里几节也好，就其实他就是引用啊这几句话，但是他引用的话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引用方式的那样子，有点不同。好，是三章，使徒行传是三章，保罗从十六节开始他就述说以色列的历史，保罗好几次讲说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不是？那么一直到你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后来他们要求立一个王，要求撒母耳立个，那么撒母耳就变从便雅悯之派中祭司的儿子扫罗给他立王，做多少久？四十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为他做见证说，就是引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话。我好，大家重新来读。我行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么这里就提到耶西的儿子大卫，那边没有提，只有合他心意的。这里大卫就名字叫成，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最要紧是下面一句话，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他不是完全人哦，他犯罪好多，犯大罪也有哦。那么为什么他还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个是保罗的评论，加了一句：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起初扫罗很好，如果把你研究扫罗的生平，把扫罗的两个比较，真的人都是坏的，人都是败坏的。大卫也是很多跟拿巴的事情，他非常邪气，实在人还是一样很坏。但是问题到了最紧急的时候呀，他能够刹车一下，这个是最重要。扫罗就是不能够，只要忍耐一下呀，献祭他就没有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呀。那么但是如果我们讲扫罗呀，最要紧他不是神废弃他以后是什么灵在他的心中，恶魔的灵。所以你要相信还是有圣灵，有恶魔的灵。恶魔的灵在他心中的时候，他回到家里，好，大卫两次要杀他不成，他有没有受感动？感动，扫罗有感动啊，流泪啊，就哎呀你比我好，你比我公义。但是他回到家里啊，妒忌的恶魔的灵又在他心中，我非杀大卫不可。他根本就是抢我的王位。我问他有大卫有没有抢他的王位？一点没有抢他的王位，是他自己王位不保，是他自己害自己的，这是最重要的。在政治界里面也好，就是常常是这样子，没有人要抢他的王位，他自己害他自己的王位，所以他就死在 战场上，这个是真的，历史上也是这样讲，树林的话也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人他的王位，连大卫都不要杀他，他的王位根本就稳如泰山，所以他可以平安度日。是他的不平安就是自找麻烦，很多人今天的不平安是自找麻烦的，一切问题是扫罗自己心胸狭窄被妒忌的邪灵所捆绑。好，最要紧他们这样子呀，讲了很多呀，应该要停一下再注意，给他们有机会，比如说他想发问一下问题，就是他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不然的话呀就打瞌睡了啊，因为我们是一个钟头是五分呀，这个是难免的。那么又说中间停一下，给他们有机会发问题一下，那么你也好回答一下，就这样子。所以他们现在下个礼拜还有一堂哦，名字你知道吗？他写了好多，不但写了好多，他也是差不多都会背了啊。那么这个就很难得的，很难得的，不知道花多少时间了。那么，所以主那些老师只要肯下功夫，这两位都是好的，是不是？非常好，他三堂他也准备下场，下一堂就是刘湘阳啊，以后还有惊喜啊，没有问题，一都是很精彩的呀。那么请你们预备心，就是把圣经先读完，好，是不是？下个礼拜就撒母耳记下把它读完，那么就上课的时候比较好。那么好，现在我看再读一点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个头几节呀、是非常好的。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第一次被膏的时候是十六章刚才呀，是神叫撒母耳到耶西的家，也没有告诉大卫的名字，还记得吗？没有啊，他到他的家，神就是叫他到耶西的家。那耶西的家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的兄长都是个个高大哦，是不是？哇，那个是等于是贤美会哦，啊，是不是贤美会？七个嘛，一个很高大的错。但是撒母耳的心里有没有受感动？有感动啊。气味都走过去了，这个都是健壮的，为什么神不告诉我显力一位呢？后来这个很奇怪了，那么你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了吗？哦，还有一位原来还在做牧羊，还叫他回来。那么大卫一回来的时候就不同了，所以那个时候撒母耳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大卫啊，没有大卫的名字。大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生平当中，16章13节，他被膏立以后，那一日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那是第一次大卫的名字出现在大卫的生平当中。他膏立了以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就一直走到那么好。现在第一章第一节来读，重新来读。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俘虏，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树林以色列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羊他的名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面前他一他里有大卫，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30-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很容易记得三个王，每一个王都是多少年？扫罗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也是40年。那么这里呢，那么第二次他是在希伯伦，就是扫罗暂时马上死了以后，大卫就在希伯伦被高利为王，是第二次了呀。第一次是在耶西的家，第二次这里。那么记得呀，第二次在希伯伦的时候，只有一个希伯伦的支派向大卫投降，其他的 其实他是扫罗的儿子，因为皇帝是扫罗，当然他的儿子周郎是听他。过了七年半以后，过了七年半之后，七年零六个月，耶路撒他才全民归顺大卫，才做全国的王。所以第一次只有被高利，第二次在西伯伦过了七年半以后才是做全国的王。所以神的时候没有到，不要太急啊！约书亚做帮手四十年，大卫也是做了差不多十多年以后才真二十年，差不多二十年才真是做全国的王。好，好，陈国强长老带领我们祷告，结束祷告。
那今天特别感谢你，让我们借着大卫还有扫罗的生平，让我们学习什么是神你所喜悦的，要让我们从这个学习当中，有些是我们的警戒，有些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的应用在他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感谢主，你的姐妹还有杨牧师同时的预备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好，谢谢大家。今天气候好冷，里面的冷气又好热，你们太冷了。OK， 谢谢你了，辛苦你了。